受累了啊。
嗯，好，请摇号。嗯，多热的天儿，嚯！嗯，你是个了不起的孩子。嗯，还关键他拉得慌那玩意儿。今天助演的这三段啊，都是我儿子。刚才这郭麒麟是我大儿子，前面的陶阳、陶云胜，跟开场的冯阔阳是我俩干儿子啊。所以说这个要儿自养，要钱自赚啊，算是家达的企业。刚才说这叫黄鹤楼，甭管对与不对吧，大伙儿瞧一热闹啊。目的就是什么呢？让我喘口气儿，这孩子们疼和我。嗯，加班加点儿，今儿得把这故事说完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可能你们回家会稍微晚一点点啊。住这儿了？那好，行，连鳄鱼什么都有了啊。谢谢吧，也就是听相声啊，听评书啊，你们可以跟这儿搭茬儿。这要是什么芭蕾舞、交响乐啊，那不得捆出去，弄到树上打去啊。谢谢吧。这个接演前文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不忍心挖坑啊。啊，那就挖。上文书讲到夜宿黑店，这个掌柜的满脸慈祥，哎呦，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舍不得杀生，一个虫子都不能抬。哎呀，吃饭都是素的，但是他要杀人，这就对了。天下没有一个纯粹的好人，多好的人身上也有毛病，十恶不赦的人身上也有闪光点，这就是人性。没有说一刀切齐了，这是一个好人没毛病，不可能。就跟大伙老说呀，这个曲艺戏剧德艺双馨，老先生如何如何，这东西都是分怎么说啊，台上尽职尽力好好演出就叫德艺双馨，台下前辈您各位没见过，我也不能说说完之后又打官司是吧。因为我在这行里边打小打七岁就跟这里边混啊，嗯，少来这套。我才不会上你们这当子了啊。所以说人没有这个一个固定的说法啊，这掌柜的也是如此。你要看他这满脸慈祥，谁想得到夜半惊身抻出刀来他要杀人。黑店嘛，就是黑店啊，那一切什么吃素啊，爱护小动物都是给你们看的，为了让你踏踏实实的被他杀。你看这个目的很明确，手举着钢刀啊，这刀杀了不定多少人了，举起来了，就这刀啊往上一举，人的命在，刀要一落，两条人命就完了。这两位睡得也太踏实了，刀往下一落，这墙角有一口袋。哎，你们都忘了吧？还有一个猪哥哥呢，就打这口袋里，啪，这口袋扎着口呢。为什么呢？你平时拎着一生猪头让人瞧也不像话，所以把这口还系上。但这会儿他一较劲，啪，挣开了，打里边呜，出一猪头。掌柜的吓一跳，心说这是什么法宝？咱们也听过小说，也瞧过戏，什么晃妖幡、照妖镜，这家怎么祭起猪头来？啊，腾就起来了。再瞧这猪，一瞧这掌柜的，眼珠子通红。一张嘴就要过来了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这一张嘴啪，整叼着哽嗓咽喉，一使劲咔嚓一下子死尸栽倒啊，这猪头在这死人身直喘。炕上这两位醒了，怎么这么大动静还不醒吗？坐起来了，啊，怎么回事啊？再瞧猪头跟那咬人呢。哎呦喂，好容易今儿没有妖精没有鬼， 我们自个儿带一个来。这谁？这阿朱啊？不是啊，老杨，不是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？说了句你怎么了？俩人坐起来了，就坐在这炕沿这儿瞧着，再瞧这猪，二目之中滔滔泪下。说书有多少种叙述的方法啊，正比、倒比、暗插比、惊人比，什么都有。那么书说至此就得用倒插比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告诉您为什么这个猪要咬死掌柜的。这猪活的时候啊，不是猪，咱们说了是一个人啊，叫杨光生，他爸爸叫杨光，这多讲理啊。要叫老王生，那是街坊的事儿啊。这个做什么工作呢？是一个很体面的职业，江洋大盗土匪啊。但这个玩意儿常走夜道，没有不遇见鬼的。你多好的大盗，他也有失手那天，被抓着了，就压在了县衙的南监死囚牢，上得堂去说：“老爷您甭打，什么叫夹棍呐、啊？什么这类东西不用费那个进去了。我抓着了，我认命。我这些年行走江湖，杀人放火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我够了，我这辈子值了。到头来无非一死。您呐，别打，别骂，我踏踏实实给您回忆做过什么案子，我都说。您把这卷子往上一递，保太爷您路位高升。这个话是江湖话。”说的对，老爷一听那样那就行了呗，要的就是你这份口供，打不打也是这个事儿，好吧。哎，供招事实全说完了，投入死囚牢。这个县太爷好办，牢头不好弄。为什么呢？过去这个牢头啊，那是有执掌生杀大权的能力。为什么这犯人死了死就死了，跟他没有关系，有的是办法，得病死了，犯人都有死啊，自己有疾病或者这如何，有的是办法，所以死就死了。说这没等宣判死了，那都活该。所以怎么办呢？到这儿就得花钱啊。上下几千年中国这传统封建监狱都是如此，来了之后先客客气气，有钱没有？有钱好办，有单间住在这儿啊，跟酒店是一样的。你说你吃什么吗？雇人伺候你，吃香的喝辣的，接长不短的，是偷偷摸摸带你出去遛个风都成。说要没钱那就完了啊，不光打还折磨呢。这一屋子里边比如装20个犯人给你搁在这儿了，这里边杀人的、放火的、流氓的、打架的、偷东西什么都有，这里边谁横谁说了算呢？对吧？来了进门先打一顿，睡觉没地儿，人家宽宽实实找一个好地儿，有透风的地儿啊，你这个锁在尿桶旁边，尿桶上有那铁环，跟你这脖子上锁一块，蹲尿桶那蹲着，谁过来撒尿都弄你脸，你倒是长见识，那管什么用啊？对不对？求生不得，求死也不得啊！有钱好办，没钱不行。所以说这江洋大盗这个杨猪头逮起来之后，上堂来全招了，下来之后牢头就问他了：“有钱吗？”拿个10两8两的来呀，大伙儿分着花花，是不是？大堂不种高粱，二堂不种黑豆，为了你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跑坏一双鞋都得我们自个儿掏。识时务者方为俊杰，怎么着？这个江洋大盗你想，那个胳膊上跑马见的也多啊。我叫事儿，出了县城南门，我在地上啊挖了一坑，存了1000两银子，你把它取出来。取出来之后没别的，拿这钱伺候太爷我，吃好的喝好的。现在是春天，按说到今年秋天我就得死，因为过去杀人呢是在秋天啊。说这所有的死刑犯一般都是立秋之后，为什么呢？说秋天了，人呢神清气爽，不至于糊里糊涂，不管是犯人还是官员脑子是清醒的，不至于有冤假错案。又何况到了秋天万物萧条，树叶飘零， 是到了人说收获季节，那么按杀人来说到这活也是如此，杀了人啊，这跟老天有交代，所以说从古至今是判死刑都是秋天杀，可是现在是春天，你再救活我呀这么几个月，救活到了秋天把我一杀，我吃多少花多少是我的，剩下全是你的，你埋哪儿了呢？说这出了县城怎么走，哪棵树底下挖多少深是这东西，这牢头真去了，去了一刨真有，拿着银子就起了歹心。这几个月啊他吃喝他不得从这里边损耗吗，就不如这一千两都是我的，这个人心就坏了，回来想方设法饭里边下点药，就把这江洋大盗杨光生就给毒死了，自己昧了人家这一千两银子，打这儿起洗手不干了。一千两银子不少钱呢，你别看有时候电视剧里边来给你拿三百两银子，那都胡说八道了啊！一个做买卖这仨月俩月未必挣了一两银子，一千两银子不敢说富可敌国，最起码省里边标得上号有身份了，不干了，牢头不干了，拿着一千两银子回家，到后来这掌柜的搬了几个地儿，开着买卖干的这店啊，这牢头摇身变的这掌柜，那时候死了之后呢，一灵不敏，这点怨气满处附体，最后附在这猪身上了。他说那句话说的对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投。他做梦也没想到店里来这两位不是送死，是送猪的。所以说黑天半夜这猪出来了，一位报恩，二位报仇，这一口咬到掌柜的这脖子上了。你想那猪这脑袋那么大个，你嘴打开那么大，人脖子没多大，咔一合牙槽死了，大仇得报，把之前的事汤汤汤汤一输，王金榜小鹿俩人一直点头，没想到啊，你说这不是巧了吗，这不是，哎呦你哪说理啊，啊那我给您道喜呀、啊，这猪直摇头，哎您别客气，我得谢谢您二位，要不是你们带我到这儿来，这个仇报不了。哦，那咱们怎么着，我们带你还回去还是怎么着啊，啊那两位您打算怎么处理我呢，我交给我们老爷子吧。王金榜说，我爸爸这冰糖炖猪头可好了。这猪乐了，别闹啊，咱们也算是相交一场啊，这个小鹿我嘱咐你回家去好好过日子，你那媳妇儿可是不错，不要瞎想知道吗，是我知道，你看你这么说我更踏实，你放心。还有金榜这个不管怎么说那咱们也算是有交情，你记住了咱们还有缘分啊，你们临走的时候吃早点记得有一算卦的吗，说让你们俩想吃什么吃什么，想喝什么喝什么，他就算出来今日有此一劫，但他没算出来我跟着呢啊，这也是万般皆由命，半点不由人。咱们有一段缘分，你等着我，找机会我一定要报答你，好吧？那书说至此，这猪可就不搭茬了。怎么呢？仇也报了，一缕真魂随风荡漾走了，这儿就剩一猪头了。啊，哥俩再问什么也不说话了，聊半天，那走了呗？那怎么办呢？就不合适，让我爸炖了他是吧，那出去埋了吧，趁着这会儿天还没亮，哥俩收拾东西开开门往外走，带着猪头啊上了马，一直往前跑了四五里地，找一荒郊野外地上挖一坑，把这猪头埋了，入土为安。等到天光大亮，哥俩说咱们呐回家吧，咱别出去了，谁知道道上那么不太平是吧，好好的跟家吟诗答对多好是吧。小乐说那你开心就好是吧，嗯，走呗。扭转回头一直又回到了兖州，回来了啊，这一来大伙都瞧见熟人，哟这哥俩回来了，玩得挺开心呢。金榜说我一般他玩得很开心。小乐说咱说好了到我们家你别说这个啊，念这个都多难听啊是不是，还让我媳妇知道，喊你好好过日子吧。给小鹿先送到家，媳妇儿回来了，啊，说老太太没事儿回来了，把之前的事儿呢，金榜也给解释了几句，啊，两口子又搬了几句杠， 一天云彩赛这事儿就过去了。说别走了，跟着吃饭吧。啊，素娥又打酒炒菜，啊，安顿了一块儿，喝了几杯，天也黑了。金宝说：“我不能再待了，啊，这回来之后跟你们这儿是耽误大半天，老爷子老太太还等着我。走了，由打这儿出来，先把马还了，还完了马，王金宝要回家还马。这地儿离着一尺巷没多远。”给人钱啊，租人家马了，还人马，还完了回家，啊，打这一走，正好路过了一尺巷，天也擦黑了，往里边看看，没人，黢黑，就想起来啊，上回在一尺巷啊打赌，这个小玉走过一回，啊，说里边对面来一人，来女的，披头散发。大白脸，穿着白裤子、白裙、白袄，没有，心说挺神疼的。现在回头想，这小玉可以，要让我来，我得吓死。哈，我别倒霉来了，哈，我别穿过去，我还是这么走吧。啊，就在巷口这看了一眼，转过身来往家的方向走。刚走，一尺巷里边就出了一位，白裙子、白袄。披头散发，啊，打着巷口出来，就站着这儿，看着王金榜的背影，一直看着他没影儿了。等哪天夜深人静，你自个儿想这画面，就这么一说呀，不叫事儿。你琢磨那状态，一尺巷阴森恐怖，周边都没人，天也黑了，这书生往前走，后边站一这样。站着还一直看着你没影儿了。王金榜一回家，老头挺高兴，老太太说：“嚯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上章丘怎么样？”嗨，妈没去，这个嗨，这道上反正遇见几个朋友，各式各样的朋友，反正是啊，我后来就回来了，回来回来呗，是吧，也总出去，没往心里去。那什么，洗吧洗吧，还饿不饿呀？不饿，跟小鹿那儿吃的。啊，那早歇着吧。老头老太太睡得早，就歇着。他这洗洗脸，换换衣裳，烫烫脚，自个儿回自个儿这屋沏着壶茶，端起杯来。旁边过了一只手，接这杯。你不给我倒一杯啊？哎，谁呀？他那媳妇儿。就是前些日子咱们刚说完老头很淘气那家人家，这姑娘当时说了，人家有个名字叫莲姨，莲花的莲，姨就是一个树心一个台，莲姨啊，一回头整着这姑娘莲姨啊，你不给我倒一杯啊？把水接过去了，金榜看看，姨啊，什么辈儿啊？不是什么辈儿，你怎么也跟来了？我早就来了，啊，我跟这等你呢，啊。我爸我妈看见了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你别吓着他们。不是，你怎么这么说话算话呢？啊？怎么回事？不是怎么说好了吗？结婚吗？啊？我妈也见你也聊天了，说得很开心，是不是？完事我说找你来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咱二人生同亲，死同穴。亲呐，亲就是被子的意思，啊，活着咱俩盖一床被，亲，说那亲帐就是这意思，睡觉那帐子带被子。这想当年这谁，李世民，啊，得病，太子李治在那儿伺候着，就是后来的高宗啊，那会儿还太子呢，伺候他爸爸，端茶倒水，递个药，拿个马桶便盆什么的，完事回头这儿洗手，有一宫女儿拖着盆。那洗手啊，在这洗，洗完之后一瞧，这姑娘挺漂亮，这太子也没溜是吧？手上有水，啪，掸在这姑娘脸上。姑娘跪那端着盆，说两句话：“未曾亲帐风云会，先沐金盆雨露恩。”李治就爱上了这宫女，就是后来的武则天。啊，就我还没跟你睡觉了，你先跟我这么客气客气。 我这么解释你们能听得懂。提到了亲丈，就这俩字儿，啊，说咱俩人生同亲，死同穴，活着一被窝，死了一个坟，死同穴吗？啊，金榜点点头。那么咱们是进被窝啊，还是我跟你走啊？咱们上坟里去啊？姑娘乐了，你真贫。你要有这两下子，好好念书多好。我念书哪能那么贫呢，是吧？越说越开心啊，越说越开心，越说越高兴，人处在那个位置就顾不过来什么叫妖魔鬼怪，你看着也挺可爱。姑娘说我都来了，你放心，我是一片真心，你这一路上什么妖精啊鬼啊乱七八糟你可见不少，我觉得你是个人物。不是你，你别瞎捧我，真的也没人这么赞美过我，是吧？我有什么了不起？怎么你好？夜走一尺巷，那小玉，古庙逢狐仙，那像小鹿那似的，啊，那这个禅堂对话，那是你爸爸呀，对不对？那就深夜送砖，那是我应该做的啊。你说出大天去，我也得跟你结婚，知道吗？要不然我这一喊街坊四邻都叫起来，咱们看看谁对谁错。你别拿着，好姑娘你是真下本。嗯，我问你怕不怕？姑娘说你是活人我是鬼，我有什么怕的？只不过咱们有这段姻缘，我愿意跟你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不是我属一阳你属一阴呐，这个玩意儿能在一块过日子吗？哎，阴阳协和方为人间正道。好，你有一句人家有一句，说的还挺讲理。到最后王金榜一跺脚，哎，说这些都没用，天可不早了，别耽误了，娘子请。俩人吹灭了银灯，上床安眠。夜无书次日清晨起来看了看，也没变什么样，还是那样。那可能真是老天爷疼和我，给我一媳妇儿。媳妇儿起来吧，见见咱爸咱妈，领到这屋啊。介绍一下啊，这我爸爸，这我妈啊，这是您儿媳妇儿。老头差点没掉地下啊。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，是我昨天带回来的。是你回来你没引进，我喇合了，忘了。老太太说：“哎，这孩子是没记性，知道吗？宠孩子嘛。”这孩子，这个是这您儿媳妇儿哟，你和这闺女多好啊，这你是跟我儿子一块儿回来的啊，一块儿回来的，好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老爷子你说呢？老头面沉似水，那炖个猪头庆祝吧。把这什么三姑啊六姨啊四舅们啊全叫来了，这个也没来得及通知各位，是吧？我们这个是这娶儿媳妇了，挺好。这大伙儿来吃顿饭吧，街坊也好啊，亲戚也好，都纳闷怎么这家娶儿媳妇倒呛锅呀？啊，这先结完婚后通知我们，还得了吃饭得了，啊，吃饭聊天儿，一眨眼功夫呢，一个来月就过去了。哎，大伙儿说这媳妇可不赖，可是这个玩意儿，您想街坊四邻他一百家里边，他怎么着也得有几家是非的呀。谁呀？这是也没听说娘家来人呢，也没瞧见以前提过，怎么突然间就来？不知道呢。这说听说是跟小鹿出趟门，再回来之后就怎么？哎，是不是小鹿得知道啊？问问吧，就问去。哎，这问那个问，小鹿开始也闹不清楚，后来小鹿偷着来一趟，一说这事儿，小鹿心里明白了。金榜说：“哎，你可别跟外面瞎说。”你放心哥们儿，我这嘴你放心啊。出来打这家捂着嘴走。捂着嘴啊。这一道谁跟说话都不说。心说我不能泄露人家机密。又打这儿出来回自个儿家，到家门口捂着嘴。街坊好几位捂嘴干嘛？不憋死我了。你猜王金榜娶的谁？说吧。这个老百姓串闲话，这个很正常啊。为什么有的时候您看，不管是网上微博上，你要说一 正经的话，说一真事儿，不会有人理睬你的。你要编个瞎话，编个故事，串个闲话，大伙儿可开心了。因为在人的潜意识里边愿意相信啊，也喜欢听这类东西啊，而且听完之后在复述的过程当中会帮助你完善这个故事。冤呐，你要说郭德纲啊带队出门演出了啊，全世界都演遍了，大伙儿不信。你要说哎郭德纲今儿一出门咣叽摔那儿，你听吧，五天之后这故事跟三国演义似的，怎么摔的，为什么摔的，怎么回事，还说的可细致，这是人骨子里的劣根性，但是没有办法啊。说吧，跟谁说完这事儿，小鹿都得嘱咐可别说呀。所以别人复述这段故事的时候，最后一句话也是可别说呀。几天的功夫啊，整个兖州全知道了，传的这快呀。挨着王金榜他们家这两家街坊害怕了，这不要命吗？人家远咱们近呐，是不是？你说万一有一天这鬼的奶奶要是一犯了性，半夜里边想吃点什么，他自个儿家人他舍不得，是不是？他这上别处去也不方便，一翻墙过来先吃咱们，这哪受得了去？怎么办呢？这几个街坊聚在一块儿啊，有一帮老太太们，还有俩老头，这俩老头啊公鸡头母鸡嘴，好串闲话，大伙儿坐在一块儿说不行，这个这得想方设法啊，给他驱逐了才行呢。那怎么办？那咱们讲理去吧，是吧？来几位到这门口想半天，你去，我也不去啊，咱没理啊，咱走吧，又回去了。我就说这也不像话，那怎么办？有一狠茬，这个请法师，他是鬼呀、啊，来法师哈一念咒，这就跑了，这就行了。那咱哪有法师？那中有一老太太姓赵，赵奶奶，我来。我表哥在北京，打小就学法师的，给他送信儿，请他来。北京大法师来了，鬼还不跑吗？打发人送信儿去。这天晚上呢，王金榜、莲姨两口子吃完了饭，坐这儿聊天儿。莲姨直擦眼泪啊。金榜说：“你怎么了？哭什么呀？我爸我妈说你了吗？”“不是。”“自我过的门来，公婆二老对我十分的好，亲生爹娘也不过如此。”那么说是我哪儿不对吗？你也很好，相公，除了你前两天念诗我不痛快，其他的你没有毛病。那夜半惊身为什么哭呢？哎，你我二人这段缘分要尽了。哎，你别闹啊，这不咱不说好了吗？你爸爸也同意，你妈也同意，是不是？那是你跟着我一直到这儿来，咱们过日子挺好，我也没拿你当什么，这你怎么说这个话呢？哎，人这一辈子吃多少饭，喝多少水，挣多少钱，惹多少祸，挨多少打，这都是上天注定的。所以说咱们俩人的日子快到了，就这几天，北京一来人咱们俩就得分开。不是，你告诉我怎么回事？你也别害怕，若有缘分咱们还能在一起。不是，我你哭吧，哭那人莲香也不理他。一天两天三天四天，十天之后，北京来人了，大法师赵奶奶一表哥，从小就在北京各处修炼啊。后来呢在北京也没人请他啊，没人请他怎么办呢？卖冰糖葫芦。四十多了啊，这回一听说山东兖州府有人请他做法事，太开心了。星夜兼程，又打北京来到山东啊。这天到了，解放寺您说这来见见吧。大法师一瞧，嘿啊，高个魁梧啊，胡子茬，穿一棉袄，捻着这系绳子，撇着辣嘴的啊，嘴里念叨着，可能是倒磨咒语呢。来吧来吧，几个人簇拥着法师就来到王金榜家门口。王金榜屋里边两口子对坐无语，二目垂泪。金榜说：“我听街坊说他们可能是有点行动。”莲姨这擦擦泪：“没事儿，缘分到了啊。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有在一起很开心的时候 啊，待会儿他做法我就走了啊，你完事好好的养身体，孝敬父母，你该娶媳妇儿还得娶媳妇儿，不，你走了我就不娶，嗨，你听我的，你该娶媳妇儿娶媳妇儿啊，若有机缘我可能还会回来呢，你听话就好了。不是媳妇儿，你说这个，哎呀你别哭。拿耳朵一听，门外边人声嘈杂，一帮老太太簇拥这法师，法师来吧，就这家咱别进去，您跟门口吧。大法师站在门口掐诀念咒，弥勒命堂，我勒的呀我勒，屋里边金榜问自个儿媳妇儿感觉怎么样，
北城的法师
他念完这个你觉得酸吧劲儿的，那我开门我打跑了他，你别回来，好家伙，他再把东城的呀，再把什么东安市场的请来更坏了就啊。夫君呐、啊、夫君，千里大西鹏终有一别，感念你对我这段时间的恩情，咱们有缘再会。一眨眼的功夫人就没了，王金榜泪如雨珠啊，哎呦你在哪儿呢，屋里找，打开门院里找，推开院门啊，这通骂呀，法师也跑了，老太太也跑了，都是你做法把我媳妇弄走了。法师很开心，成功了。后来回得北京，不卖冰糖葫芦，专心练法术，到最后冻饿而亡。你就是一个半冰糖葫芦的，你跟着起什么哄啊，啊，他咱们不管了，单说金榜整个人一下就颓废下来了，原来这么没溜的一个人坐在那儿两眼发直啊，干嘛想媳妇儿，难过想起就哭，老头老太太也劝啊，不错，这哥几个小玉也来，小鹿啊，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都来，反正劝，但这个东西你再怎么劝也就唠一客气客气，别往心里去了啊，算了，你说他自个儿难受解决不了，这玩意儿得从根上治。一眨眼大半年过去了啊，谁最着急，王金榜的父母，我去，老头你就这事闹的，本来儿子娶一媳妇来挺好，还指望说一年半载生一孩子，真生一大胖小子咱们这老王就有后，哪知道来卖冰糖葫芦啊，我以后告诉你们，兖州城市卖冰糖葫芦就打，我告诉你们，坑了我儿子啊，儿子你别着急，爸爸给你说一好人家，我不要，我就要我那个，不是你那个不是酸跑了吗，是吧，爸爸给你找，撒出人家说要好人家，要好孩子长得好看，得对得起我儿子，哎，真来一媒婆，王大爷有一家不错，这姑娘特别好，可以说兖州府数一数二，没有这么漂亮的啊，而且还跟您这么说，就是最近我敢保这枚，要说之前我还不敢保，这姑娘打小有病啊，跟疯了似的，没事啊就捯饬的跟女鬼似的，穿个白裙子白袄，把头发散下来，没事老出去瞎跑去啊，好几位啊在一尺巷瞧见他都吓疯了，前两天也不知怎么着突然间得了一场重病，现在病好了，哎，这个人呢你瞧这样啊，这特别的大气，说话办事特别好，跟以前呢、啊、他不是一个人了，所以说人家也说赶紧啊找一主啊，结婚呢、啊、冲个喜啊，就踏实住了。我一想您家大少这个跟人家说那差不多，干脆您两家啊好上加好啊，能不能成个小两口呢，王金榜他妈还去了一趟，见见人家那家的老太太回来就夸，这闺女这个俊又懂事啊，这个进门让座什么倒茶，我一瞧啊针线活方方面面都好，这要是我儿媳妇太好了，老两口子给儿子做工作 啊，你一定得答应。开始说什么也不答应，后来这哥几个也来了，你这不对啊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你一辈子嘛，你死去是不是？你跟他那么好这么好，他走你没死去呢是不是？哎，该怎么说怎么说。再一个了，那大丈夫这三妻四妾不叫事儿，你封建社会娶几个都行啊，万一有一天他再回来，那你让他再投了这行二不也行吗？大伙给瞎出主意呗，三说五说，最后你就这么定了吧。大伙给他宅日子啊，宅日子请客，就把这姑娘抬过来了。外屋坐着都是这些亲朋好友，小玉、小鹿、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、赵六，街坊四邻、亲戚朋友都有。花轿过门，这儿搀着新人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啊，夫妻对拜，共入洞房。送进了洞房，红烛高挑，新娘坐在这儿，穿一身红，带着一盖头坐在这儿，纹丝不动。旁边这儿坐着王金榜，低着头，皱着眉，这眼圈里边有眼泪横着，似掉似不掉，心说我怎么了这是啊，我这娶个天仙来我也不要啊，这没想到，这心里难过。洞房中没有旁人了，就听外屋喝酒的声音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新媳妇说话了，把这盖头给我揭了。哎，王金榜直叹气，没心气儿。哎，王金榜，把盖头给我揭了。愣了，心说这媳妇怎么说话这么冲？妈，什么干嘛呀？入洞房啊？摘盖头睡觉啊？我这，哎呦，我怎么抬回来这么一位？我这正诗情画意呢，你这边，哎呀，你自己掀开，我自己掀开，你可别害怕呀。这句话，王金榜抬头，害怕。你是没问问我的经历，知道吗？追猪头躲棺材都是我干的。哎，尤其是跟我前岳父聊天，对不对？古墓送砖，我把那砖往上一递，坟里说话了。话音刚落，新娘搭茬了，给我。对，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掀开盖头吧。哎，站起来一掀盖头，有四个字儿叫喜极而泣。谁呀？叫这姑娘莲姨。啊，媳妇，怎么会是你？怎么就不能是我呢？上天垂怜，这个姑娘阳寿已至，让我入了她的躯壳，已完你我一段姻缘。哎呦，老天爷！王金榜跪在地上梆梆的磕响头，也不知道谢谁，先磕了再说吧。嘿，快起来傻小子。嘿，站起来，俩人一把就抱在一起了。你这玩意儿，哎呦，我没想到还有这好事，我早知这个我半年前就给你娶来了啊。半年前不行，半年前他还装女鬼玩呢啊，不到时候。装女鬼就是他一尺像，那小玉碰就是他啊。哦，这事小玉他们都跟外头喝酒呢，好，咱们出去跟大伙儿敬一杯吧。开开门，两口子出来，呼，这一屋人都高兴。新郎官新媳妇出来了啊，挨桌子这儿敬酒高兴，小玉也挺高兴，小鹿也高兴啊。呵，你这嫂子可不赖是吧？哎，金榜，今儿不得做首诗吗？金榜瞧瞧这个，呵呵，可以呀、啊。咱们这个事情一直就是从一尺巷开始的啊，这诗得从一尺巷说。一尺巷一尺长，自古才女配才郎，胆小不得将军坐，哪怕葫芦占冰糖。嘿，你别说，大伙儿这王金榜长出息了，从来没见过他写过完整的话啊。上回还是那个油条那个失恋那个事情了啊，一晃这么些年，你这玩意儿还好道喜吧。大伙儿喝酒高高兴兴入洞房。一年之后，这媳妇儿啊怀孕生一大胖小子。哎呦，全家人高兴，尤其这大胖小子，大嘴巴子，大耳朵，大鼻子，太可爱了。 王金宝说这起名啊，媳妇说起名看是大名小名了，大名你说了算，小名我起，咱这儿子呀叫猪头。